也许写一些什么吧，写一些故事，还有春天的传说，就这样静静的飞翔，飞翔到遥远的地方。
欢迎收听《人生不能没故事》，这是所有的过去都将以另一种方式归来的第二篇，书写时光记忆墙角里的悬案。祖母去世的前几年，我曾经做过这样的梦，还似乎不止一次。梦中的我和他都很年轻，我们在逃亡，要逃到一个叫做月前的地方。丘陵地外面是树林，他坐在某种有马拉托的车厢里，我似乎就是那个急急策马奔驰的人。乌云压低的天空，山雨欲来，胸腔似乎都被潮湿的气泡充满了，可是非走不可，追兵就在不远的地方。达达的马蹄响起了，好多支箭嗖嗖地向我们射过来。我跟他说撑着点，撑着点。他仍然一味平静，毫不惊慌，静坐在不曾平稳过的小空间中。其实惊慌的人只有我。梦境里不是乱世吗？是啊，四处都是兵荒马乱的嘈杂。这时候一支箭咻的朝我的脸飞过来，于是我就醒了。我很认真的依循着梦中看见的文字，后来就去跑去找那个地名。维基百科是这样写的：月前，日本古代的令制国之一，属北陆道，又称越州。越前国的领域大概是现今的福井县的岭北地方和敦贺市，初设之时领土更大，还包含现在的石川县全境。哦，原来是在金泽那附近啊。说起来也很妙，我很喜欢夏天到金泽一个人住一小段时间，就觉得很放松。当仲夏来临，大地像蒸笼的时候，那里不缺的就是吹面不寒的杨柳风。27度的夏天，微笑的阳光和温柔的风，就算不泡温泉，也让人感到连每个毛细孔都很舒畅。每次大概住7天吧，每天都围着金泽城的外围跑步。是的，就做这些无聊的事情。这是一个小城，除了樱花盛开时，游客住久了很难不感觉无聊。我天天试着不同的小餐厅，东逛西混，甚至流行起房地产的广告来。中年之后，我的正职之一是商人。2010年开始，我在日本开了一个房地产的管理公司，其实就管我们自己公司买的房地产，做的是租赁。还在东京投资过一些建案。就因为这样，我很喜欢金泽，我甚至在金泽买下一间烤肉餐厅，现在还在。能登地震的时候也并没有震倒，它的评分还真的挺高的。其实在人口逐渐减少的地方添购不动产并不是理性判断。那但这位日本厨师是个好租客，我看他的 Google Map 评分很高，我们很少联络，他也从来没有添过麻烦。金泽的四月，兼六园千株吉野樱怒放，是我见过的人间极好风景。讲一讲好像跑题了，那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大概只能说明我跟祖母的关系紧密，一直想要保护她，正如她在我幼年的时候护卫我一样。这世界不是每一个问题都可以找到明确答案，我们又不是法官，在处理案件时最终一定要给个判决。我实在不想用无聊的理性或前世今生。
同国德林科技大学有丰富奖学金、就学补助，还有多元实习机会，让你毕业即就业，实践创业梦想人生。三大学院、参旅学院、不动产学院及工程学院紧密合作旗下凯撒饭店连锁及红国建设集团，持续同步业界创新，是企业最爱暨职大学调查 Top 10。红国德林科技大学是你最佳选择。
我实在不想用无聊的理性或前世今生的迷信去分析它。有些东西留在不必懂的地方比较美好，所以我把它封印在心中的玻璃柜里，并不常想起。但是这个梦境我依旧记得很清晰。虽然我被吓醒了，但它绝对不是噩梦，比较像一趟惊险的旅行。我隐约明白了一点，在我和祖母共同生活的岁月里，她总是平静而安然，她慢慢的变老，而我焦虑浮躁的成长。我舍不得她，但我必须离开家，追赶我们的就是人生的时光吧。我一直忧心于生命时光的失去，因为它其实毕竟大我近半个世纪。我从小就在猜疑着我们能够相处的时间，谁也说不准能有多长，而对我而言，他却是最重要的家人。有一天我记得这个梦，决定写下有关于祖母的点点滴滴。从我出第一本书开始，这个愿望就像藏在心里一样。这是一段所谓的隔代教养。我其实不太喜欢一般学者讲起隔代教养那么的负面，我不是这么认为的。在新冠疫情中被幽闭的某一天，我突然有一种心理的动力，就好像地热喷发一样。我觉得心里那些断续的音符似乎可以被放在某段五线谱上了。我又记起了这个梦，像魔术师一样从帽子里掏出五彩的绳子，掏呀掏的，一节连着一节。没想到我能写的比我意识中的记忆还悠长。其实我很喜欢这样散漫的写，讲讲写作吧。其实比如说像人生实用商学院这一类的作品，讲讲理财啊，讲讲我对这世界经济局势的理解，对我而言并不是写作，那只是一种知识或资讯的整理和传达。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，已经有一长段时间不写自己的创作了，因为写了太多年，我在休息。太多年到底有几年呢？到现在其实老早超过40年，因为我是从10岁的时候就开始，好像莫名其妙的被某一种命运的马车一直被鞭子打着，就是要写东西。虽然刚开始也真的写得非常的憋脚，对很多人而言写作是苦差事，可是对我而言，那是比语言还要自在或更容易的表达方式。不写是违反我的习性，就好像酒鬼强迫自己戒酒，或要一个很聒噪的妇人静默一样，并不是很舒服。我一直很爱写，像歌手必须练歌，钢琴家习于弹琴，美食家发胖也要吃一样，那是一种连灵魂也淡腻的状态。不写比较难，或许不是先天，是多年练习的结果。写作的欲望在我心里像埋藏在地层里的铀矿，就算看不到它，它依然发散着某种放射性波长。我的人生成长根源于血，如同榕树牢牢抓住土地，命所悬焉，不能放手。不过大概就在几年前，在我的白头发逐渐滋生的，忽然有一天我决定禁止自己像往常那样规律性的一直写一直写，像好像一只蝉要把自己嘴里的丝吐完。我告诉自己去做别的事，去，好像 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在强迫自己逃学一样。是的，我是这样命令自己。所以啊，后来这些年，我又回到学校念书，我做生意，跑马拉松，旅行，凡此种种，看似不务正业，其实都出于故意。也许我遇到瓶颈，所以我在寻找各式各样美妙或者是费力的替代品，希望他们能够清空我被书写占据的人生。也可以说，那一刻我已经写得让我自己觉得自己油腻了。有一天我发现，我其实坐在自己钉制的牢里，我的惯性书写已经发展出某种无坚不摧的逻辑，就像圈住囚犯的铁栅栏一样。幡然觉悟，我自己越写已经越听不到内心的声音。外加出版社编辑为了业绩高度期许你的书能畅销，说真的就更令人不耐烦了。畅不畅销应该是做生意的事情，事实上出书的收入相对于其他生意或投资而言，对我的确微不足道。所以呢，我的 TA 绝对不是畅销。虽然我能够体谅，如果我是出版社老板，我也会这样子要求作者吧。从我开始有一些业外收入，应该说从当一个商人开始，我比较能够面对出版社编辑或人们对我过气的批评。谁不会过气呢？就跟生命必须渐渐凋零一样，能够庆幸自己曾经灿烂过就好了。一个作家本身又不缺稿费为生，其实也是挺任性的自由嘛。不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踩刹车感，因为我想要脱离原来的轨道，原来我对自己的任命，就像是一颗行星想要很艰困的脱离命中注定的天体运行。尽管他非常热爱那个轨道，没有他，他等于不存在，或者根本会自我毁灭。可是必须坦诚的是，出书很多年，当过好长一段畅销作家的我，觉得自己变得媚俗了。其实我的本色也许是个商人，我天生有一种察言观色的本领，非常清楚什么样符合大家的需求。我好像被训练成一个专门写泡泡歌的作曲家，相当清楚何种曲子会受欢迎，但是慢慢的那就变成别人要的音符，并不在你脑海中跳跃。我想要脱离这种习惯性的讨好，此时就在写这本所有的过去都将以另一种方式归来的时候，我热切的想要书写往日时光。我的祖母，她一定曾经告诉我一些什么啊，不为什么，只因她存在过，也即将被遗忘。写了多年的文章和故事，我最怯于面对的反而是与自身相关的种种。其实所有人的自身历史，透过自己的形容，全部都是被美姬过的姑娘，真实面貌都是悬案。越写越常瞥见真实背后藏着皎洁闪烁的凶光，我没有办法像福尔摩斯破解谋杀案，从种种证据直指凶手一般，剔除掉许多虚伪的证言。我写的是真实的吗？记忆的真实可能被时光或个人保护机制所欺瞒。我们多多少少会加入一些自由的创造，即使无意篡改，我们所见的真实也来自于片面的理解，或者只是从一个小小的墙缝中所窥见的画面片段。我终于找到力气要写我的祖母，应该也跟看了村上春树的弃猫有关系。我应该说，看书对我而言实在是一件重要的事，不是因为得到什么知识，而是有时候我的人生会因为一本书突然转了个弯，或者傻傻的去做一件事情。书可能是我相当迷信的宗教吧。我们来谈谈弃猫。村上春树从一个故事来写他的父亲， 关系并不真的亲切，但也绝不疏远的父亲。父亲载他到海边，把家里大腹便便的母猫丢掉，他心里还忐忑着。结果呢，他跟他的父亲一起又骑着脚踏车回家的时候，那只猫竟然已经比他们父子早一步回到家，无辜地看着他们。这件他始终忘不掉的往事，似乎暗示着命运的代代循环。有些东西你想要丢掉，他们又会绕回来。他写到父亲曾经被征召到中国，也许参与过南京大屠杀，而他的父亲从参战之后，据说就仿佛变成另外一个人。在自己建造的墙中生活着的父亲，大概是跟我祖母差不多年代的人，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记忆呢？那个年代啊，几乎没有人相信自己的能力足以创造命运。这本《弃猫》以寻常淡淡的文字写作，却饱含时代悲剧的小书，点燃了我内心的一个愿望，一个被我遗忘许久但始终没有实现的愿望。我要写我记忆中的祖母，我也不想去查那个时代的真相以及已经逝去的时光沉没成本，那不重要。我想要写的是一些对大时代毫无影响却永远无法复制的曾经，以及我在记忆中永心而常在的维系的事情。我的祖母1916年生，在我动笔的2021年他已经100多岁了。98岁那年他去世了，他的人生在小小的乡镇开始和结束，没有发生过什么亮丽能够聚集镁光灯的事情。他在许多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好微不足道，随波逐流。那本《弃猫》为什么会让我想起祖母呢？也许是因为我大概9岁的时候，家里养的母狗生了2只小狗，我爸妈并不同意养它们，所以祖母只好把它们送去菜市场，看有没有要认领。其实啊，这叫做丢掉。我后来才明白，套一句村上春树的话说，在那个时代，每个人都认为这件事是合法的。有所不同的是，我们家小狗没有回来，那么小的狗，当然回不来。我记忆中还很清楚，那只家里养的母狗出去混了好些时日之后，回到家摇尾巴，不久就生了4只小狗。那个遥远的时代没有为动物绝育的观念，甚至连人们也都还没有进入理想的绝育计划之中。我同学家里啊，有4-5个兄弟姐妹的很多，有7仙女，什么8仙过海，比比皆是。那4只小狗是白底外加深棕或浅棕的大块斑纹，有一只出生的时候过世了，我还很清楚，有一只在玩耍的时候掉进了乡下的大圳沟，我还搬开水沟的大石块去找它，它被水冲走了，剩下了2只被祖母送到市场去送人了，祖母是这样跟我说的。后来才明白，他们其实是被送去丢掉。送到市场是希望很多人看到可以领养，或许有肉贩丢点东西给他们吃。当我明白这件事的真相的时候，还真的看到了自己跟现实人生的大断层。我人生中最开始运用的想象力，就是用来想象那2只小狗的未来。他们应该被领养了吧？有东西吃吗？有美好的家吧？其实类似的情形在我人生中还不止发生过一次。闲暇的时候，我在家里画图抒压，图画中最多的主角不是我的猫就是兔子。为什么呢？我曾经养过2只兔子，从小我喜欢毛毛的动物，它们生过4只小兔子。有一次我跟同学去远足，回家之后发现它们都不见了，我妈说它们去养兔场跟大家庭的兔子活在一起，过着快快乐乐的生活。其实他的笑容很欣慰，因为就不会在我家拉屎发臭了。你知道一个小孩通常照顾的不太好，都是我祖母在帮我照顾的。真相对于小孩很残忍，其实没有养兔场，如果有个人家里养兔子，多半是为了吃，所以他们被吃掉了。 在潜意识里那一幅吐去龙空的愕然，当我发现真相的时候的那种沧桑感始终没有被我忘掉。我出生的时候祖母48岁，如果把我生小孩的年纪再加个3年，就是我祖母看到我的年纪了。把狗送走的那一年追溯起来，她是个57岁的妇人，算一算呢，跟我现在差不多。她还非常健壮。我的爸妈都是老师，平常教的都是小孩和青少年，但是都很不擅长跟自己的孩子相处，因为孩子可不像学生一样，在那个时代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的，照顾孩子的事情由祖母一人担当。她总是很利落的忙东忙西，家事都是她的专长，以至于我一直很喜欢，以至于我一直以为她非常喜欢做家事。我的祖父大祖母4岁，活了70多岁，他早年得过了肺结核，后来也一直在咳嗽。我的母亲一直不希望我们跟他有太多接触，怕传染。我的祖父个性很孤僻，很早就独居在离我家走路3分钟可以到的另外一间房子里。我祖母平常会过去处理杂物，除此之外，他和祖母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话讲，冷冰冰的相对着。我以为这就叫做正常。有一阵子，祖母白天会在我爸妈家，晚上他会带着我回去祖父住的房子的2楼去睡觉。这些事情大人从来不讲，我也傻傻的从来没问过。也就是其实他们感情真的不是很好，大家就很有默契的把人生的固定角色演下去，也不想改变。长大之后我才发现，我原来扮演了电灯泡的角色。他们之间的无言还有刻意保持的清淡，回忆起来印象深刻。至今我还能清楚的看到他把2只小狗放在菜篮里，骑着脚踏车出门的背影。那次他没有带我自己去执行任务，他可能也有一点不忍心吧。记忆中他渐渐起远的背影，带着朦胧而忧伤的感觉。哀伤感还是长大之后慢慢追加的。一直记得这件事，不是因为我对小狗的仁慈，而是因为我永远记得那种无能为力。无能为力比痛苦还强烈。这件事带给我的真正影响，后来想来非常世俗。我的归纳也暴露出我的思考从来缺乏深度。狗必须丢掉的原因，我将之归因在祖母没有经济决定权，连2只小狗也没办法多养。我也把兔子忽然失踪了归因于从小我没有经济能力，所以我养不起，于是连兔子都被送掉了。其实我后来从一个文青变成一个你认为很俗气的商人，从这一点看来也不过是刚好而已。中年之后我才发现我的内心住着一个商人，商人当然一定要媚俗咯，可是作为一个作者要我媚俗的确不太舒服。好在我心中的文青和商人并不争执，还各司其职。其实我也没有忘记在失去兔子还有小狗之后的那几天，我祈祷将来要有一点能力为自己和祖母在家里开一个动物园，虽然这个愿望始终没有达成。谢谢你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，这是所有的过去都将以另一种归来的第二期，这本书时报出版。你也许觉得我好像没有讲什么，是的，我只是在讲一个没有主题的故事。它围绕着我的祖母，还有我的童年。这是我的故事，对别人也许不重要，但是也许会燃起你记忆中的点点花火。听我细细